所以祷告非常重要，这祷告的态度，祷告态度或者祷告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昨天在邀约一位福音朋友来参加聚会，那我知道他心里面是非常抵挡的，那我还是去邀他，他说他不想来，因为他说他晚上祷告的时候呢，他试试看，看看神呢要不要跟他说话，神不跟他说话他就不要来了，他也所以这哪里出了问题呢？后来神还是没跟他说话，对不对？哪里出了问题呢？就是祷告的态度，态度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一种需要一种敬畏神，而不是说神是我们的仆人，我想试试看，我想要叫你做做看事情，如果你照着我所讲的你去做的话，那我就相信你了。我们没有那么高，神是高高在天，所以我们神并不是我们用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态度，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神的祷告当中呢，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来互动啊。所以耶稣呢就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祷告啊，这里面他也告诉我们的该有的态度啊。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叫做什么？叫做主导啊。今天祷告就是主的一个祷告啊，主导的，这里是主所设立的一个祷告的范例啊。他不是说叫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照着来祷告，而是说叫我们能够按照里面的这个精神啊，按照主导文的精神来祷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合乎神的一个心意啊。所以在这之前呢，让我们一样啊，像上一次一样啊，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个主导文，好不好？啊，预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就是这一段啊，主导文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不过格啊！我们看啊，我们上回已经思想过啊，主导文的这个上前半段。我们那一次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谁，有没有？天上的父，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啊。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称他为，我们称他为天父啊，用天这个字来去描述说这位天父呢是非常崇高和伟大的，所以就叫做天父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要用地上的眼光啊来看自己的未来啊，那我们就非常有限，对不对？我们需要天上父啊，需要天上的指引来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啊。那我们知道啊，现代科技非常发达，有没有？我们可以花不用很多钱啊，几百块就可以买到 drone。 大家知道 drone 啊，就是那个无人的遥控机，有没有？无人遥控机，说不定在座我们有没有有的？有没有人有 无人遥控机？有没有？还没有吗？啊，这无人遥控机呢，通常它都配戴很好的那个摄影机啊，摄像机啊，所以它又叫做空拍机，有没有？拍到飞到天空上面，可以传回到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3D 的这个影像。那如果登山迷路了就很好用了，好，登山迷路啊，有这个遥控机的话，它一下就可以知道说自己周遭这个范围之内有没有危险的环境啊，然后也能够知道说前面的方向，知道在前面的方向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我们人生啊，我们在人生旅途里面呢，也是会常常迷失方向的。那我们在人生旅途上面迷失方向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靠那个空拍机吗？靠那个吗？当然不是哈。所以主导文一开始就是教导我们说，要有意识的啊，有意识的知道啊，我们祷告对象是天上的父，就是天父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开始祷告对象是天上的父啊。 肩负是何等的伟大崇高，充满智慧，谢谢啊。我们需要相信他，来依靠他。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他看到的东西呢也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看到的，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引导，学习神的智慧，学习神的管教。刚刚说的那态度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知道说他是我们父，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管教，只有这样的态度来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引导。好，那明白了神的祷告对象以后，紧接着就是关切神的三件事。可以看到名，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嘛。这是上一次我在这边交通的时候，那个时候重点。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的呢，今天看的就是关切人，帮我控制一下，就是关切人的三件事情啊，日用饮食，债务，然后呢是这个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环境呢就是试探啊，还有这个羞辱啊，试探羞辱，然后结论就是这个重债啊，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这个三部分。好，那你也可以注意到啊，前面是先讲什么？是不是我们上次强调那三件是什么？是神的事情，关切神之意。然后呢，之后呢，才来关切人自己的事情。啊，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说什么？教导我们说啊，关切人的三件事：日用饮食、债务，还有这个试探凶恶呢。这是说我们要为我们现在需要来祷告。我们现在需要就是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今天的现在，我们还为我们过去需要，过去需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债务问题啊。当然，这个债务是钱的那个债务，而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所欠下来的债务啊，是过去的啊。所以，然后呢，最后我们再为这个将来的啊，将来试探凶恶啊。所以我们是为什么今天的日用饮食？为我们过去的债务所欠下的债务，然后呢，也为将来啊，将来试探凶恶来祷告啊。我们现在特别要注意哈，在这边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啊。虽然主导文好像前面分，你看是关切神的三件事情，对不对？之后才是关切人的三件事情，好像是说我们祷告是有个公式了啊。先怎么样？先在前面的时候，那祷告神的事情哦。啊，祷告神的事情，然后呢，你就可以祷告你自己的私事了。啊，你看下面这三件事情都是自己私事嘛，啊。那主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这样祷告，哎，神就会垂听？那我们私事和前面的公事呢是不相干的啊，没有这种关系的。后面那三件事纯属私事啊，公私分明，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啊。虽然说我们的确是要先求神的国与义，先要来为神的事情来祷告啊，但是呢，之后我们为我们自己信仰祷告，那个私事啊，不是说神的事情就是神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好，两个不相干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态度还是错，还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啊，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代表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认识到什么是爱，什么是爱，爱还是不够有深入的了解的哈。因为神爱世人啊，神爱我们，他甚至牺牲了他自己，并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拯救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在神的家里面建立的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啊？建立关系就是父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刚刚开始讲的是天父嘛，所以你看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就孩子的事情。如果这样分开的话，这样对吗？如果孩子是这种心态，这样对吗？是不对的。应该怎么样？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也就是他的事情。这样子的态度才是对的哈。因为我们和神是怎么样，是紧紧相连的啊。我们所关心的也就是神所关心的，神所关心是也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说我们下面这三件事情就私事哦啊，祷告而已，那跟神没关系。我们希望说他听我们的啊， 抱着我们所想去做，这不对。我们这三件事虽然是私事，还是属于神国度的一部分，还是神非常关切的。所以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不是在神的国度之外去寻找啊，去寻找我们的益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我们的好处不在神的国度以外，啊，所以这三件事情今天要看的，我们往下看，我们就越来越清楚，还是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的内容，跟这个神的国度是密切相关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今日赐给我们。第一个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我们今天知道哈，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样比较富裕的环境里面哈，我们比较难以体会到说什么叫做今日啊？为什么要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饮食为什么今天才要赐给我们呢？因为怎么样，在耶稣的时代哈，耶稣周遭有很多的穷人，有非常非常多的穷人哈。那个时候呢，他们怎么样是工作一整天以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要马上领钱的，要马上领钱的哈。你还记得耶稣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有没有？他说有人是早上来工作的，有人中午来工作，有人下午来工作，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要怎么样一起算钱啊？跟这些工人每一个人都要算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人是每天都要来算钱的哈。但是在美国呢，今天不是这样，对不对？在美国怎么样呢？如果啊，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我说如果哈，如果我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通常是多久领一次钱啊？两个礼拜或半个月嘛，对，两个礼拜或半个月要领一次钱。那换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在这两个礼拜之间的那些什么呀，缺不缺钱呢，啊？不缺钱，我们不需要每天领钱，我们两个礼拜领一次钱就够了哈。所以耶稣那个时候的听众是比我们现在更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意思哈，是今天求神今天就把我们日用饮食来赐给我们。换句话说，这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每天我们都要来依靠神，而且我们每天都要从神那边得到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每一天的，每一天依靠他，每一天从那边来得到神的供应的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困难，有的人会怎么样讲，他说我现在太忙了，有没有？我现在太忙了，连吃饭都有问题啊。这个信仰这个是都这都是有钱人的事情哈，就是我哪里有那闲工夫呢？他当然不会这样讲哈，但是你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他一说我现在没有闲工夫来听这些东西啊，好吧，那就等我怎么样，我将来找到工作了啊，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情况比较好一点，我有钱了以后，我再来教会啊，再来教会来听听你们说的事情，怎么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蛮普遍会听到这样的话啊，虽然他不会那么尖锐的跟你讲，但你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很不幸的啊，大部分的人像这类的这一类的，很不幸的就是说，他们经过几年奋斗以后会怎么样？他们终于怎么样找到理想工作，啊，生活呢就渐渐稳定下来，开始过什么样生活呢？就是两个礼拜领一次 paycheck 啊，领一次薪水啊，两个礼拜领一次薪水，所以他生活就渐渐稳定富裕下来了，就不再为今日怎么样饮食忧虑了。OK， 他们就根本。到那个时候，他们还觉得需要神吗？他们是不是不觉得需要神吗？啊，他们依靠的什么呢？就会依靠手头上的金钱。啊，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不但是依靠对象是错的，啊，我们说他依靠对象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依靠那个没有定向的金钱。金钱其实是没有，是不稳定的，它不是非常稳定的东西啊。啊，所以圣经描述说，金钱是怎么样？是会长。长什么？长翅膀，会飞走，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飞走了哈。所以金钱是没有稳定的，所以那些人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去依靠那个没有稳定性的金钱，而且呢，很重要的是他们变成一个不知道饮水思源的人。好，他们以为钱是靠着我们自己赚到的，我们劳力的， 我们不感谢自己，我们还要感谢谁？对不对？我们不感谢自己，还要感谢，当然我们就感谢自己就好了。但是圣经呢，它不是，圣经它指出我们这个盲点。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下一页，上一页，对，好，这一句话，圣经有这么样一节经文，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启示。万有，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这万有呢，都是要怎么样？本于他，靠着他，归于他。所有人都应该如此的，要归荣耀给神，直到永远。但很多人说不信主，他没有达到神本来为他们所预定的目标。So all things are from him, to him, and to him. 非常重要，是从他，经过他，然后到他。这是人生的一个目的，人生的一个起源，还有人生的目的，还有我们能力的来源在哪里？是从于，从他而来的。你说我的钱是自己赚来的，的确，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呢？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空气、阳光、水，这都白白得到的。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我们有个聪明的头脑，我们有一个工作的机会，这些或者甚至我们当中学生的还在学校很好的学校受教育的，这些是谁给的呢？这些谁给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切根源都是从那位万古之源，那位天父而来的。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福分都是从神那边而得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本于他，靠着他，然后归于他，也就是 from him, to him, and to him。 所以我们一旦眼睛被打开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知道我们每天所有的这个能力，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等等，都是从神那边得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谦卑下来，我们会把神所应得那个荣耀来归给他，然后把感谢呢，每天每天的都归给他，每天每天我们就知道需要依靠他，每天我们也从他那边得到帮助，所以我们每天的要把感谢归给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基督徒不管他多成功，他可以很有钱，基督徒可以非常非常有钱，我们知道有很有钱的基督徒商人，他可以非常有钱，非常的怎么样成功，但是他在每天呢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可以低下头来感谢，感谢神，来做谢饭的祷告，谢谢主今天这桌上的日用饮食是你今天给我们的，这个感谢是每天都要需要献给神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日用饮食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把这个感谢怎么样归给他，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心就谦卑下来。当我们有这样心谦卑下来，知道我们一切都从神而来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追求那物质，不会追求那物质主义不会去追求那物质主义，不会让我们里面有一种贪婪。怎么样？今天很多人对于钱的那种追逐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婪，他所要得到的已经超过，远远超过他自己所要的，远远超过自己所要的，结果最后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把这个生命浪费在不必要的追求上面，真的是不必要。如果我们有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今天世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吃有穿就要知足了，就可以知足的。我常常跟我的妻子刚杨师母讲说，我感觉我很满足了，在这世上已经是非常非常满足了，不觉得有任何的缺乏了。所以我们最宝贵的不是在外面的这个名利或金钱或享受，我们真正最宝贵的，圣经告诉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最宝贵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
还有呢，就是我们和人和神所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那种关系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才是最为宝贵的。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你看有这个箴言的一个人，一个作者，他写了这么样一句话，他是怎么样祷告的呢？他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啊。他也是一样跟主导文讲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一样的但是他祷告怎么样？他说他不贫穷也不富足，为什么？因为他有两个恐怕，他有两个害怕。他为什么要祷告不贫穷也不富足？因为他有两个害怕。第一个害怕就是说，如果我饱足了，最后怎么样？我就不认你了，说耶和华是谁呢？那第二个害怕呢？就害怕说我贫穷了，我太穷了，以致呢亵渎怎么样？就偷窃，最后他偷窃呢就亵渎我的神的名字了。意思说他不敢要太多，他跟神的祷告，他说不要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他会怎么样？自满自足啊，他觉得说我就可以依靠金钱，就不要依靠神。最后呢，他生活越来越富足啊，很可能就是后来变成怎么样？变成过两个礼拜领一次 paycheck 啊，两个礼拜领一次薪水那种日子啊，满足了两个礼拜中间根本不缺钱啊，他就是这种感觉。那最后他就忘记了这耶和华是谁，这位神到底是谁啊？他不知道，但是他也害怕说神都赐太少呢。第二恐怕很注意啊，他很怕自己太穷了就去偷窃。你说这个人真没用，对不对？那么穷他偷窃我就不会啊，有人可能这样想，对不对？啊，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不敢这样讲啊，你只还没有贫穷到那种程度而已啊。谁知道说自己贫穷到某种程度就会偷的啊？所以他非常了解他自己，他说怎么样？他害怕他太穷他去偷窃，但是他更害怕的原因在哪里呢？他说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刚刚有没有一开始讲到说，主导文虽然分成上半部和下半部，对，神是关切神的事情，下半部是怎么样关切人的事情。到我那时候也不特别强调，即便是关切人的事情的那个祷告还是跟神的荣耀是关系的，还是跟神的国度跟神的名是有关系的。就像这个诗，这个人他在祷告，他说我害怕偷窃，太穷偷窃，但他不是说害怕太穷偷窃呢生活过得不好，他不是这样，他怎么样？他是害怕怎么样亵渎我神的名啊！神的名才在他心里面才是最宝贵的、最重要的，那个是不能损失的。所以我们在我们有自己生命当中需用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些事情呢，也就是神的事情，不是什么私事。虽然是私事，但是也是神的事情。那同样，神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啊。所以不是说这些是自己的事情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啊，乃是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跟神呢彼此相爱，这最主要的在这里。这祷告原则在哪里呢？很重要。不是说我今天想要找人讲话，然后你跟我讲话我就相信你，不是这种态度啊。我们真的跟神祷告是建立在一个怎么样彼此相爱里面啊。我们的事情就是神的事情，神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你看箴言啊，他虽然求这个啊，但是他还是最害怕的是亵渎了神的名。他不是求自己益处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神的益处就放在第一位啊。所以整个主导文啊，它上面三个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对不对？下面这三个啊，现在我们正在看的，它其实是一体的，它不是分开来的啊，不能拆开来的，这是我们一定要需要了解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这句话啊。刚刚我们看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当然了解什么是债啊。这边讲的那债是什么债啊？是不是我们在银行？是不是在我们房屋贷款的时候，我们欠银行那个债，那个债呢？当然不是，这里不是指的这个金融方面、金钱方面的债， 而是指什么？是指人际关系里面那个债，人际关系。还有呢，就人与神之间的债。所以这个债是指什么？人和人之间，还有人和神之间的那个债。我们欠着人的债，也欠神的债。我们为什么会欠人的债？我们为什么欠人的债？欠很多啊！你知道，我们绝大部分人，我们都有两个家庭，对不对？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有两个家庭，哪两个家庭？一个就是原生家庭，啊，一个是什么？新生家庭，啊，新生家庭。什么是原生家庭呢？原生家庭就是我们从小在父母的家庭长大啊，我们当中有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那叫原生家庭啊。那另外一个新生家庭就是我们怎么样和这个我们的配偶，我们丈夫和我们妻子所建立起来的家庭，这叫新生家庭。那不止这两个家庭，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家庭？神的家庭，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三个家庭啊，跟非基督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第三个家庭，我们在这神的家庭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呢？是彼此的互为兄弟姐妹，对不对？我们还有个天父，然后我们一起都有一位，共有一位天父，哈，天上父在上面。所以在这个三个家庭里面，哈，基督徒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那在这些人际关系里面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哈，那就是说，当我们在建立这个更深的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可能伤害了别人，或者怎么样，我们可能被人家伤害。所以往往就是这样的话，当我们关系越深，爱的越深，伤害也就越深，对不对？一个邻居，那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很有相关的，住的5间5栋以外那些邻居，他会伤害我们吗？会伤害我们很深吗？不太可能。所以真正伤害我们最深的人，往往怎么样？就是爱我们最深的人，或我们跟他关系最深的人，这种人才会伤害到我们，或者我们伤害到对方。所以我们可能伤害了谁呢？我们可能伤害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可能伤害了自己的配偶，也伤害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在教会里面呢，怎么样伤害弟兄姊妹，这都是会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债，就是这边所讲的债。我们因为我们亏欠了对方嘛，所以我们就欠了债，欠了债。所以我们可以称这种债叫做什么？叫做罪债。罪债，因为这是从罪，从里面那个罪所产生出来的债，叫做罪债，欠这些罪债。我们刚刚说这个，除了人与人之间债以外呢，还有一个债是什么？人与谁啊？人与神之间的债，我们也欠了神的债，我们也欠了这个神的债。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没有讲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本来都是神的精心的杰作，结果我们却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所想的、想做的事情，或头脑想的事情，很多在神看起来是邪恶的，是非常邪恶的，所以我们就欠了神的债啊！这里面有个债务是欠了神的债。那么怎么样还这个神的债呢？有没有可能还这神的债呢？没法还的啊！这就是要依靠神呢伟大的救恩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然后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的话，他就赦免我们，救赎我们，饶恕我们，我们所欠神的这个债，这个债务只有这样方法才能够被解决。所以神的这个饶恕啊，神的这个饶恕呢，就成为我们饶恕别人的一个基础了。别人欠我们的债啊，我们本来是很难饶恕的，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里面有一种特别的那种生命能力，主的那种能力啊，你看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祷告的？主怎么祷告？主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有没有？当我们信了主以后，跟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啊，一天比一天更好以后呢， 他的那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饶恕别人。所以在这个饶恕里面，我们能够饶恕别人，那个基础是因为神先饶恕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但在这里面哈，我们要特别要留意一件哈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哈，耶稣这样讲，可能我们会有点误解哈。他耶稣表面上好像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先饶恕人，然后呢，耶稣才饶恕我们。因为紧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就有这样经文哈，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们，有没有？好像意思说我们要先饶恕人，然后神才饶恕我们，是不是耶稣这个意思啊？不是啊，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刚刚讲过啊，神的饶恕在先的，神的饶恕是一切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啊，没有这基础，我们很不能饶恕别人哈，是神要先饶恕我们，所以耶稣这里讲的话，登山宝训这里所讲的话，都是针对谁在讲的？都是针对已经信的基督徒。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这个罪啊，不饶恕人的那个罪啊，不释放人的那个罪啊，怎么样就被神看到了？这就会影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只要有任何罪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和神之间关系就有了个拦阻，所以神呢就要求我们，你若不饶恕人，我就不饶恕你，是指这个意思啊。因为你不饶恕别人的话，你紧紧的还恨别人，你心里面还抓着一个不放的时候呢，你怎么祷告呢？你和神之间就那个亲密的关系就被打破了嘛。所以神要求我们要先饶恕别人啊。所以你应该怎么样祷告呢？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就求神帮助我们哈，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知道怎么样？神因为神已经先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在我们心里面的哈，继续把那个得罪我们那个人呢，关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小监狱里面，有没有？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或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对方呢，关在我们心里面有小小的监狱哈。时不时把它放出来，放出来干什么？放出来干嘛？审问一番，对不对？把这个人审问一番，然后或者毒打一顿啊，有时候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人一直在我们心里面、监狱里面没有放出来啊。其实这对我们的身心灵呢，都是非常不健康的。虽然表面上是我们把别人关在这个监狱里面，那实际上呢，其实怎么样？是我们自己心里没有得到自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给关起来了，这长久的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心灵都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从圣经来看，人被造是身心灵是合一的，任何一个东西受影响，另外的东西就会受影响的。我们的心灵里面得不到自由，我们常常在想一想，其实对我们健康、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一定也都会有影响，一点一滴的在腐蚀着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哈。所以主呢，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他要的就是说，我们要从我们过去的这种伤害的这历史当中被释放出来，啊，能够心灵得自由。同时呢，在这过程痛苦的过程、饶恕别人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学习到怎么样仰望神，从神那边得到能力，啊，从神那边得到爱，啊，最后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这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的目的啊，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得释放、得自由。什么叫得释放？什么叫释放？得释放就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亚伯拉罕啊，像那个耶稣在传福音那个时候，有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从来都自由的，我们不是奴隶啊，你怎么说我们是奴隶呢？主耶稣说：“真理必使人得以自由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好，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的，但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从罪里面啊被释放出来，不再被罪来捆绑啊！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要求神哈帮助我们哈，能够放下心中那个怨恨、那个恼怒啊，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呢，可以怎么样？这个能力从哪边而得到的呢？是可以借着祷告 啊，寻求神啊，常常祷告神，神会把他爱流淌在我们心里面，安慰我们。最后能够看到主那么伟大，他也饶恕了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有能力去饶恕另外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十字架啊，十字架啊，耶稣借着他的宝血啊，留下宝血在十字架上所做工作，到底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为了两件事情。耶稣十字架的工作为的是两件事情，就是为了要人与人和好，为了人与神和好啊。所以你看十字架怎么写的？十字十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一个横一个竖，对不对？一个横一个竖啊，所以很容易想象啊。横的代表什么？横的代表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嘛。竖的代表什么呢？竖的代表什么？就我们和神的关系嘛。所以谁在中心？耶稣在中心。当耶稣在中心的时候，十字架的工作就完成了，他就让我们和神之间和好了啊，对不对？与神和好嘛，啊，然后呢，我们也与人和好了，啊，所以这个最后啊，将来到天堂以后，万有都归于他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在天堂里面呢，没有罪在控制了，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完全达到一个完美的状况，不再有争执，不再有吵架，不再有这个恼恨、愤怒等等、嫉妒、纷争，不再有这些事情了。所以你要说天堂多好。有人一讲到天堂就想到那个房子很漂亮啊，我住很大的房子啊，开很大的车子啊，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需不要开车子了啊。天堂好不是在于那个好，天堂好来是说万有都跟神能够和好，万有之间也能够和好，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都很好，这个就是十字架它所要带来那个终极的那个果效在那里啊。我们在永远的世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和好的关系，人与人还有人与神啊，这种新的关系呢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找不到的，但是呢却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里面一点一滴去慢慢去尝试的啊。好，我们来看最后还有一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试探和凶恶要脱离这两件事情啊。那这两件事是什么？什么是试探？什么是凶恶？简单来讲，一个就是软的，一个就是硬的啊。试探是软的，凶恶是硬的啊。两个东西都一样的目的，什么目的？试探和凶恶都是要叫我们远离神啊，这就是目的。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在今天很多国家里面啊，基督教呢还是受打压的啊。一般政府是怎么样打压这个信仰的呢？那就是给这个基督徒啊两个东西，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大棒。你听过这句话 carrot and stick 啊，胡萝卜和大棒。先给你胡萝卜，你不听的话，那就给你大棒，就给你这个 stick 啊。那什么是胡萝卜呢？胡萝卜很简单，就给你一个机会啊，让你签个字啊，否认这个信仰，很简单，这么简单一个动作，你立刻就可以平平安安回到家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啊，当做什么事都没有，这就是胡萝卜咯啊。然后这个胡萝卜就是试探，试探要让你跌倒啊。但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试探呢，啊，你不接受这个试探，那跟着来的就是这个大棒啊，判你坐了20年，看看你还信不信，20年，这就是大棒。这就是凶恶，这是凶恶的。所以我们在周五哈，现在查经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我们查到这个谁，创世纪的那个约瑟有没有？有没有约瑟？他很好的例子哈。他主人的妻子就是天天来勾引他，有没有？这就是诱惑嘛，这个就试探他啊，让他跌倒，让他远离神嘛哈。那后来约瑟胜过了试探，不接受这个诱惑。他不接受的诱惑，紧接着来就是什么？那就是大棒了啊！所以就把你下到监狱里面，把约瑟下到监狱里面。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怎么样？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样啊？所以就是要你好看， 用这两个东西，一个硬，一个软，一个硬的，把你压迫，把你试探，最后呢，目的要这样远离神。所以在美国今天环境也是一样哈，很多的试探和凶恶在怎么样，在我们的周遭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路上面是色情的陷阱，到处都是色情的陷阱，到处都是。怎么样引诱我们远离神呢？就是很简单嘛，一个 click， 只要敲个键就立刻去了，一步一步，我们就被引诱偏离的道路，然后最后就落入到试探里面去了。那美国还有一个呢，美国我们要注意，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样讲究物质主义的国家，物质主义就是享受还要更加的享受，买了车子买了房子基本的需要以后呢还不够的，还要买跑车，还要买游艇，羡慕这些羡慕那个，还买很多奢侈的这些产品。我以前公司就有一个这样的同事，人家都这样笑他，他说笑他说什么，他赚的每一个 penny penny 就是一分钱，每一个 penny 他都怎么样，他都要花掉去买东西才够，他才觉得这样才舒服。所以这些怎么样，就是试探，是胡萝卜试探。那相反过来是大棒呢，什么是大棒，就是凶恶。在美国有没有？当然有。美国现在怎么样呢，它渐渐形成一种怎么样新的这种道德标准，道德标准，他们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政治正确，怎么样，政治正确啊 ，political correct 啊，它已经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压力了，非常强大的压力。很多时候，或者说大部分时候，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啊，都是怎么样，都是抵挡基督教信仰的。你知道在有些国家，牧师可以因为传讲一件事情，就是同性恋呢并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件事情，传讲这样他可以入监狱的。在有些国家这个叫做 hate crime 就是歧视嘛，歧视这些同性恋。我不知道美国呢将来有没有一天也会堕落到这种程度。那学校老师像国庆学校老师还有其他的学校老师也要谨言慎行，现在一不小心一个无心的一句话，说不定就被人家放大去检视，本来没有那个意思的，人家就是硬把那个意思塞到你嘴巴里面来。所以很多的这种政治正确的压力随处可见的，所以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来在美国信仰是一代比一代要面临更艰巨的基督徒教会都是一样艰巨的环境里面。所以这就很重要，我们要为这个祷告，要求神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以前有一位弟兄，他问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可能不会遇见试探诱惑，不会事先遇见这凶恶，那既然不可能，为什么还要在那边祷告呢？那祷告又不会成就的，那干嘛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的，我们不可能说不遇见试探，也不遇到凶恶，但我们为什么还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自己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试探里面，在凶恶里面，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罪，所以我们才要祷告，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当这些环境负面环境临到我们以前，就已经先做好这个预备了，求神帮助我们在各样环境里面呢，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不会被欺骗，也不会被自己的罪给瑕疵。所以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圣经有很多例子叫远避淫行，比如说远避淫行，远避世俗的虚谈，逃避少年的私欲，怎么样，都是远避或逃，圣经从来不鼓励我们怎么样相信自己，相信你有这能耐可以站立得住，自信自己不会失败，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这样鼓励过的。圣经鼓励我们说，在抵挡这一切罪恶的事情上面，他是鼓励我们要轻看自己的能力，要不相信自己，所以我们才要这样祷告，我们要这样祷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依靠神的力量。 好，才能够神的力量。所以保罗说自己以为站得住的就要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免得跌倒。最后我们来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神的国是怎么样？是永恒的，他在国度里面要永远的掌权，他的荣耀呢要得到最后完全彰显，要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会帮助我们有个正确的一个祷告态度。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知道他的国度，他的这个荣耀是要直到永永远远的。而且呢，我们就不会对我们自私，因为我们有了永恒的眼光以后，我们就不会被自私来控制，我们就不会短视尽力，不会看明天的或看今天的那个益处而已，我们看到永恒的益处，我们心胸就会怎么样，会被打开来。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有身份的，我们的身份不是是美国公民或中国公民，不是这不是单单这样子的，我们乃是怎么样，天上国民，天上国民，我们是有这个身份的。而且我们知道日用饮食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再下一章。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复习一下，我们知道先求神的国义，对不对？先关切神的三件事情，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知道的。然后今天呢，在下面一章我们再来关切是什么？关切就是日用饮食，我们自己的日用饮食，我们的债务，还有我们的凶恶，还有我们的试探等等。好，好，再下一章。所以这三件关切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要来回顾一下的。这三件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日的日用饮食。今日我们每一天怎么样，都是需要依靠神。我们刚刚说吃每一天的，我们每一天的吃饭，连这么简单一件事都要来谢谢神，把感谢来归给他，把荣耀来归给他。他这里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生命气息，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家人，我们健康身体，我们的智慧，我们所受的教育等等，都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是要每天啊，不是偶尔，是每天都要依靠他，每天都要荣耀他。这是第一个，这是现在。再来就是过去，我们要问我们过去的债务，因为我们有罪行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有时候呢我们也被人伤害，所以我们经常需要怎么样，大扫除，心灵里面的一个大扫除，处理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个垃圾垃圾。我们伤害别人的地方，我们要去与人和好，与人和好，要去处理这些关系，处理关系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要半年洗一次牙，对不对？是要半年洗一次牙，这个是 maintenance 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我们伤害别人要去处理，那我们被人家伤害的要不要去处理呢？要不要处理？也要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会产生什么？会产生刚刚说的内伤，对不对？在里面常常没有办法释放，就是内伤。那怎么样处理呢？这个高教导我们怎么样，就是免我们债如同免人的债。我们要在祷告当中知道神饶恕我们，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这个能力来饶恕别人。那最后就是为明天，明天的这个环境，我们知道我们会遇见试探，我们知道我们去遇到凶恶，这是这些挑战是没有办法避免，常常会超过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不可以自信啊，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站立得住啊，不会跌倒。圣经告诉我们说，自己以为站得住的就要需要谨慎啊，免得跌倒。所以基督徒是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基于自信心啊，不是自己相信自己，我们反而怎么样，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来去相信神。我们不是相信自己，我们乃是我们的根基是对神的信心，这才是我们的根基。 对自己有自信以后，就不再会依靠神了啊，就很容易落到危险光景里面。所以我们要为明天祷告，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就脱离凶恶。这是神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如何为这三件事情，从今日到过去到明日，来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感谢主啊，谢谢杨牧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那么这是辅导文的第二段，其实